那个康索的各位会员，大家好。那今天下午由我来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首先因为刚才这个我们那个主持人也有提到，我们主要是一家做税务争议的一家律所，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呢，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从退税的一些原理性角度，因为我们参会我看了一下我们参会的这个名单，相对而言公司的资质各方面都非常的就是相对是非常优质的。那么我们的这个财务人员，我是希望大家能够。不光是对于实操的一些，具体我要怎么报，怎么去衔接这个工作，那么你熟悉，这个也是大家的长项。那么同时，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税制的设立，包括它整体的在我们国内一个发展演进，在立法上它发展演进的一个变化，就是有一个原理性的认识，那么去指导你的这些工作。那么这个是第一部分的内容设置的这个出发点。那么第二部分的话呢，我们就会把我们实务当中刚好也是外综服，包括这个生产企业和这个外贸企业，我们也都有接触一些实务争议的案例。那么包括行政类的跟税务机关发生争议的案例，那么也包括他们最终走向了骗税的这种形式风险的这种形式辩护。那么我们结合实务的案例，那么以现在的这个出口退税领域的相关的规定。那么作为线索，然后把这些案例穿插进来，那么给大家讲这个实务当中，包括这些案件是如何办理的，风险是如何爆发的，那么企业在这个爆发之后要怎么应对，那么同时也就提示大家，那么你在日常的这个经营当中应该关注到哪些风险。所以说，第二部分它是以案例结合法律的规定和事实的认定，那么来作为一个线索来串。那么其实第二部分的内容讲完以后，那么大家对第三部分就是，那么我这个企业结合我企业自己的这个个性，那么我应该不管是日常的自查也好，还是说一旦面临了税务的稽查。那么我们的这个会员，你要在企业就是发挥到这个风险排查，或者说你要起到一个智囊团这个作用的时候，那么你也对这个整体的案件的流程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啊，这是我们从这三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宏观的来看，就是出口退税在"十三五"期间，这个是我们从海关总署的网站上查到的一个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出口的整体的这个总值表，它是一个持续上升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当然，我们来看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这个退税额，那么可能会更直观一些。那就"十三五"期间，整个的退税额是7万多个亿。那么，所以就是说，在日常当中你大家也可以估一下，大家自己所在的这个企业每年享受的这个退税额，你达到了多少啊？好，这个是我们有一个宏观的这个认识。那么回到我们的主体上来的话，首先我们出口退税的这个税制设立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去了解，从这个这里我们给大家列了这样四个，就是加黑的标题，大家去关注一下就好了。就说从国际惯例的这个规定上来说，那么一个国家我出口产品的这个关税去做退税或者是免征，这个是不视为补贴的。那么这个首先就是为什么出口退税它是国际通行的，那么这个做法确立下来，那么这个首先是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国民待遇原则，那么这个就是说你依据，因为我们知道出口退税它退的是增值税和消费税、流转税。那么，根据增值税和消费税，尤其是增值税，大家相对是接触的更多、更熟悉一些。那么，这个链条，我们说它最基本的原理是由最终的消费者承担。那么，我这个产品是出口到了国外，那么也就是国外的消费者，也因为你出口到对方国家的话，你要去交他的进口关税，那么最终的这个税是体现在你的产品价格上，由国外的消费者来承担了。那么作为作为这个居住国，作为我们中国来讲国，那么对于这一个你最终出口的商品，那么从属地的税收管辖权角度来讲，实际上也是没有征税权的。所以说，我们出口退税制度，它实际上出口退税它是一个从税制链条的完整性上是应有之义，是增值税这个链条是应有之义，而不是 就是有一些就是大家可能日常也会听到有一些这种说法，会认为退税是一种补贴，但其实它实际上是从这个退税原理上来讲，它是应当征退对等。那么，当然，因为每一个国家它的这个关税，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的这个税制的设立，都跟它的这个宏观调控是分不开的啊，所以这个宏观调控的这个职能本身在这个税的这个设立上，肯定它也是有的。那么，这个是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退税的基本的一些原理性的一些规定。那么，从我们国家来讲的话，真正的这个出口退税制度设立的话，其实在最早期。就是说，建国初期和1957年，我们这里列的一和二的这个时期的时候，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之前，实际上它更多的就是谁亏了，谁出口了，谁亏了，那么我以财政补贴的方式补给谁，这个不是真正的出口退税，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它的这个含义。那么一直到1985年，是我国就是相当于。这个1985的这个文儿，这里列的这个文儿，说明实际上是我们严格意义上的出口退税制度才正式确立。那么把这个出口退税，它有法可依，那么就是这两个，一个是增值税暂行条例，一个是消费税暂行条例。那么他们都规定了纳税人出口货物税率为零。那所以这个就是我税率为零，那么我国内环节所征的这个增值税和消费税要退还，那么这个是一个正式的有法可依的一个确立。好，这个是我们税制的一个严格。那么从退税的主体角度来说，就是谁可以退税？那么谁可以退税？这个，那这里我们也列了很多的这个文件，它实际上也体现了就是我们对退税制度整体管理的一个脉络。那么主要我们标红色的，就是目前确立下来的话，就是出口企业啊，出口企业。那么你要有三个登记：工商、税务和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那么你可以自营，可以委托。那么生产企业，如果你没有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的话，你可以委托。当然包括17年35号的这个外综服企业，它是代办退税。当然，你外综服企业符合出口企业的这个条件的话，你也是可以用出口企业的这个身份和方式去做这个出口业务。那这个是退税主体上，那么这里面我们给大家列了一下退税率的问题，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我前面给大家所说的、所铺垫的，那就是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我们是会把认为出口退税它是一个。把宏观调控的这个职能看得相对比较重一些，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很多这个海关的纠纷争议，也是在于就是征税税率和退税税率不对等导致的。那尤其是税则号非常复杂，可能我同一类商品下属我下设5个6个，那么可能它的退税率还不相等。那么这个退税率我设置的高与低，实际上从整体的政策实施的角度来说的话，它也要考虑到一个贸易摩擦的问题。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某一类型的商品，因为我们中国它作为一个贸易顺差的这个大国，在全球整体的这个外汇创汇的这个方面，它是在比较容易引起摩擦的。那么容易引起摩擦的一些行业，那么我调低退税率起到一个政策引导的作用。那么当然还包括一些这个就是污染高耗能、高污染的这一类产品。那么自从前面的这些退税率的变化，也只是告诉大家一些原理性的知识。那么自2020年3月20号开始，那么这一次的退税率调整以后，那国家税务总局的这个总审计师王道树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有明确到，就是说。从这个政策实施之后，那除了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的产品外，所有出口产品的退税率均与征税率一样，实现出口产品零税率，也就是征税对等的这一个基本税制的一个设立目标。所以你像我们在做案件当中的时候，对于出口企业的这个调查，往往会要求企业填一个非常详细的大表。那这个表里有一列就会是征税税率，有一列就会是退税税率。那么以前的这个案件当中，它就会有一些有征税税率和退税税率不相等的情况。那么现在来看，除了这些特殊性的， 产品之外，那么基本都是实现了一个征退对等。啊，那么这个是通过退税率的这个变化上，那么另一个，这个刚才给大家所说的，不管是主体、范围、税率，那么它都是一个实体要素的概念。那么从形式上来讲，那么我们一直这个出口退税，就是一个是政策多，是大家的最烦恼的一个问题，也是税务机关比较烦恼的一个问题。那么另一个就是退税的周期长。当然，这个周期长，还有一个就是退税的这个复杂，那么现在整个是实行一个无纸化改革的这种整体的一个脉络，那么具体的这个文件我们就不再给大家详细的去展开了，那只是说目前我们整体去实行一个无纸化的改革，这样的话从退税的这个程序上就会减少大家大大降低这个我们退税的这个时间成本。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从退税的周期上，那么后续包括现在也是逐步的在调整政策，那么减少对企业资金的这个占用，给企业释放更多的这个活力啊，这个是整体改革的一个方向。那么这里呢，给大家列了这样一个图，其实也是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了，主要是想跟大家讲，就是说，那么从你报税的这个从退税的这个流程的角度的话，那你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税警官、海关、银行啊。那么从这几个外汇管理局，那么这几个部门来说的话，那实际上它目前一个是信息的一个交换，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一旦有异常数据时候的，就是你正常申报过程当中的一个信息的统计，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一旦你企业有异常信息的时候，他们能够快速的预警到，所以说近2年3年就有很多这种，因为国税总局国税的这个系统，各地的税务系统联网以后，我们在接触到的实务案例当中也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会发现这个案子一旦出现就是成串儿。比如说广东，就是会集中的这一时期都会，比如说今天接到电话咨询，那可能就随时就会接到很多其他的电话咨询。那么这个信息可能它是由外省的税务系统发过来，发到广东来。那么我们可能都是由江苏或者浙江某地的海关发过来。那么广东包括广西，我们也有接触过，就是一大批企业，那么都会可能会出现问题。那么这个都得益于这种就是。所谓的大数据之税啊，那么电子化系统这种整体的就是税务机关治理能力的提升，那所以说你这个出口企业的规范，就是它的整体对它的这个相当于要求就更为紧迫一些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铺垫一些背景性的东西啊。那么第二部分的话，我们就结合出口退税常见的一些风险，那么以案例的方式。来给大家，包括我们实务当中的一些经验，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首先我们要看，就是你这个税务机关，我们从税局的角度查处，退税不规范，或者说你骗税等等，那么它主要有哪些信息案件的来源？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出口退税的这个退税管理部门。那么有一个2.0规范的文件，上面有很详细的各个部门之间的这个从审核、预警、评估等等，它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流程。那么首先在这个日常管理当中，他们税务系统自己也会发现骗取出口退税的案源信息，这个是一个就是内部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在出口退税的这个专项检查。因为刚才给大家所讲，就是各省的系统的数据，它要交换到总局端，那么总局就会去根据这个信息预警，然后下发到各地，那么有可能下发到各省一级的税局机关，那么这个省所在的省份，它就有可能开展专项的这种检查。那么这种专项检查，包括上级税务机关交办的，如果有涉嫌骗取出口退税的这个信息的话，那么也会容易引发一个风险。那么这个是一类，那么就税务机关系统内部的外来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举报或者说虚开牵连的啊。那当然还有一类也很大家在这个提问当中也有也可能会前调研当中可能也有会关注到过，那就是其他部门送过来的移送过来的信息，海关和公安啊，包括外汇管理部门。 那尤其是海关，如果说海关查到你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货物出现什么问题异常，尤其是你这个就是所报的这个报关单内容不实啊等等，那么都可能会涉嫌骗税的一个线索。那这个是就是说这些案件异常案件可能的来源。那么这些线索组成了就是税务机关它的。那么从政策上来讲的话，就是从这些风险政策上来讲，就是出口退税政策它非常的繁杂，但是它也有规律可循。如果从这个规范的角度，实际上建议大家去关注，就是一个是12年的39号，一个是12年的24号，还有一个13年的12号。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些是基础政策。那么加关联政策，那基本上这些基础政策文件当中会把哪些是就是出现哪些问题，那么你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退税的风险。那它其实在这些情形当中都是会有列举到啊，那么它实际上更多是一个补丁打补丁的这么一种方式。那么在给大家讲这个具体的风险之前，我们先把这个业务的整个的就是涉及的这个环节啊，我们做一个梳理。那比如说，我们以一个外贸型的出口企业为例，我们先要搞清楚，因为既然我们要分析风险，我们首先要搞清楚，那么这个业务链条当中涉及到哪些主体，那么有可能是其他主体带给你的风险，也有可能是你自己不规范产生的风险。好，那么如果我们以一家外贸型的这种出口企业为例的话，那么首先假设它是 A 公司，那么它这个购进从生产企业这个 B 公司的这个购进，首先这一个环节啊，这是一个，那你取得进项发票。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你把这个货买过来以后，你要往外卖，那么你这个 C 签订外贸合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外的啊，这个是个内，这个是个外。那么这个流程上。那么你在要把这个货物出去出境，那么它涉及到一个是运输仓储，一个是报关出口，那么另一个就是报关的程序性的，那么另一个涉及到收汇结汇，那你这些事项完成了，最终你能够获得这个退税款。那么一个是从主体上这个企业，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外贸，你的外商是不是真实？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各个环节。那么对于这个风险，我们如何来呈现，或者说如何来把握？那实际上就是你每个环节，你的这个业务既然发生了，那都会留下一些证据，或者说都会留痕。那么你的合同啊，包括你发货和收货的有关的这个单据啊，你的付款、你的进项增值税用发票。那么你在报关出境的时候是怎么出去的？以哪种运输方式出去？那么你跟外商签订的这个出口合同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你的收汇结汇，那主要是通过伴随这些业务流程，首先留下来就有大量的客观资料，你这些客观资料有没有给你带来风险？因为如果我要考虑，或者说从这个税务机关的角度，我要考虑这个企业退税是不是合法，那么我首先一个就是看它的客观资料。通过他这些客观资料去推断他主观上去做这个业务是不是存在骗税的嫌疑呀？或者有没有做这个假自营真代理啊等等？那首先他判断的依据就是客观资料。那么当这些客观资料，而且这个客观资料它的调取的话，它可以向海关，可以向你主管的税务机关去调这些资料。那么首先他会通过大量的客观资料去梳理。这个客观资料去梳理以后，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各环节参与人员，那税务机关就有可能会对各环节的参与人员去询问。那如果涉及到公安机关，涉及到骗税的嫌疑的话，那么公安机关就有可能讯问，包括要让你外贸企业出具一些情况说明等等。那么这个是整体的一个流程性的概念。那我们结合这个流程的话，我们按照环节去给大家分析。每一个环节它可能存在的风险，首先从采购的这个环节角度，是我们在办理案件当中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啊。采购环节是供货企业开出的发票被认定虚开啊。那么另一个就是说我退税的这个发票，突然税务机关就给我发来一个通知，就说这个我取得的这个是异常抵扣凭证，就上游走道失联。那包括其他的一些有可能会。 很多我们很多这个外贸企业也会选择你自己的这个出口企业，有很多自己关联的企业来统一通过这个出口企业来做这个出口业务的话，那么你尤其是这种关联度比较高的时候，对于你供货企业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它也可能会牵连到你这个退税的问题。好，那么我们来首先看。我们首先先跟大家讲，如果说你取得的这个发票被证实是虚开的话，那么企业要承担哪些责任？那首先第一个动作就是你暂缓，如果你有正在办理的是暂缓，如果你已经有通过的还没有发的那是暂扣。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这个证实虚开的，那它是要视同内销征收增值税的，那你肯定税款是要退回来的，这个是税务机关一定会做的几个动作。那当然，这个具体的一些法律责任的话，它都有相关的条文予以规定。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反复给大家提的，应该关注的两个文件。那首先我们通过条文来看的话，首先就是刚才我们所给大家说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我暂不给你办理，暂扣你已经通过的。如果发现你存在涉嫌虚开，需要对供货的真实性去核实的时候，这是我做的第一个动作，保证税款的不再扩大受到损失。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对于你出口不实对应的你已经退税的这些业务，我要视同内销来征收增值税。那么这是第二个动作。那么第三个就是说，如果说你有2次增值税违法行为的话，你后续出口的所有退免税政策的货物，你要一律改用增值税免税政策，那也就是你不再享有退税的这个权利了。那这是后续的一个风险。当然，如果涉及到刑事责任的话，那就是追究骗税的刑事责任。那这个是一系列的风险。好，那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给大家分析我们在做的实务案例当中，就是说我们就是在这家客户呢。它位于广州，那么这个它的这个从四川省的这个 P 市这个热狗公司去采购肠衣，就是这个热狗外面的这一层哈。那么这个案子呢是这样，就是说广东省的某一个肠衣加工公司的实控人呢，他就联系这个 P 市的这个热狗公司，让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要求这个人给这个联系人联系的8家公司去开具增值税用发票，那其中有一家就是我委托我们去做这个咨询的这个客户，那么这些客这个 P 公司是最早就涉案了，那么涉案对他的指控是什么呢？就是认为他所发出的这些货物都是不真实的，那么是存在一个循环物流的问题。就是说，他把这些货从其他的地方拉到这里面，然后循环去使用这些货物，那么发到其中发给我们这个售票企业的售票企业的这个货物存在一个这个就是我从外地从广州当地拉到四川，然后发过来这里，实际并不是这个公司提供给他的这个货物，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好，那么同时他们查到了这个 P 公司的这个交易呢，存在一个资金回流的情况，所以 P 公司所在的这个税务机关就向广州的这个主管税务机关稽查局发了一个已证实虚开的这个通知。好，我们来看，那么这个已证实虚开的通知呢，它就是告诉你供货企业，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广州企业的这个供货地。P 公司，那么他开具的发票，他会告诉你发票号对应的这个金额，那么要求广州市这个出口企业所在的这个稽查局进行检查。那么税务局所做的动作，那就是要求，因为这个公司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规模的一个企业，那么对他所做的一个就是暂扣了他的退税款，另一个就是要求他已经退到税的。这些发票对应的68张发票对应的900多万税款要退回来，那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案情的一个背景。那这里面我们要给大家讲，就是企业非常关注，就是我供货方他所开具的这个发票被证实虚开的话，是不是我售票企业就一定是这个税款保不住，同时我可能还要承担一个更多的一个经济责任。 好，那么这里我们有必要给大家澄清一个概念，就是寒调和斜插它有什么区别？就说寒调的话，我们很多出口企业会就是可能会被发过寒调的这个程序，就是说要求你提供一些资料。那么这个是在退税的正常的这个办理流程当中，还没有到稽查的这个程序，一般会采用这种寒调的方式。而这个发票的协查，刚才给大家所显示的这个税收违法案件的这个协查，那么这个是已经案件可能涉嫌欠税，或者说上游已经涉嫌虚开，进入稽查程序。那么它是这样的一个，在这个环节流程当中，那么这个是税收违法案件协查函。那如果上游企业，也就是 P 公司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它有进一步的证据证实，它开给广州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发票已经是虚开的话，那么一个是他要发协查函，另一个他可能再发一个已正式虚开通知单，以及已正式虚开通知单的支撑的证据资料，他可能发到广州所在的税务机关，要求他们去核查。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跟大家说这个税收发票这个协查的问题。那如果说企业接到了这样的通知，是不是说我一定不能退税了？好，那么首先这里需要澄清这么几个概念。首先，第一个要搞清楚这个违法案件协查函所说的，因为这是 P 公司，这个是广州企业。首先，我们要看这个文书当中他所讲的已正式虚开，说的到底是他开给广州的发票已正式虚开，还是说 P 公司销售给我外贸企业的货？是真实存在的，他为了虚抵他的进项，他有他虚开了进项。我们接触的这个案子就存在这种情况，就说 P 公司他销往广州的这个货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他为了虚抵他的进项，他虚开了很多农产品收购发票。所以，首先要跟税务机关去，你首先要看清你的这个就是证据资料，或者说跟税务机关的沟通当中，你要搞清楚上游发过来的到底是让查什么，到底是哪一部分已经正式虚开了。那如果说是 P 公司取得的这一部分发票正式虚开了，好，那对于我的这个交易的独立性而言，你首先是要做一个切断的。好，那么这里我们就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个角度来说了啊。那么为什么要做一个切断？那这个是 P，这个是我的广州公司，因为我们有一个公告，2014年第39号公告，就说纳税人如果通过虚增进项税偷逃税款，但对外开具的发票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不属于对外虚开。那也就是说，无论他有没有虚增进项，那么只要他销售给我的货物，第一，他向我销售了，第二，我收到了货，并且我付了款项，那就是一，他发货，二，我付款，三，他开的发票和我这个所买到的货物是对应是一致的，他符合这些基本的证明你交易真实性的条件的话，你这个链条是要切断的，你要独立的看，保证你这个交易的就是交易的安全性，因为我在从 P 公司买货的时候，我不可能去考虑到他有没有虚增进项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跟税务机关去沟通的一个点。好，那如果说 P 公司开具给，那么因为这里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说他只是虚增进项。这个交易链条可以割裂，我和他之间的交易没有问题，经得起查。那么另一种情况还存在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善意取得虚开的问题。什么是善？那什么情况下可能会是善意取得虚开呢？假如 P 公司和上游企业，以及因为它最终是出口到了香港和新加坡，如果这个企业和 P 包括下游的企业，他们串通。把这些货物从广州，我是实际看的这些货进了仓，看着这些货出去了。那如果他循环进口又复出口，他们去串联骗税的话，那对于我来讲，我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交易，在我去接触的这个，就是你所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情况下，你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交易。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你就是会定性是善意取得。那如果你是定性善意取得的话，那你不予抵扣进项税额或者不予出口退税， 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税还是要补回去的。啊，这是就是主要的这个两个层面。那么我们代理的这个案子，事实上税务机关在最开始，他所跟企业在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求企业要补税的。他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是你要补税，另外一个如果你的进项发票被定性虚开的话，那你的成本也要调整，那么你的企业所得税也是要补的。那么我们代理企业的情况下做了哪些事儿呢？就是说，首先我们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sorry，我那个相关的抗辩意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从事实认定的角度去跟税局澄清，我们从这个货物的采购环节，也就是说我采购这个货物的时候，我是如何采购的，那么我的合同是怎么签订的，货款是如何支付的。那发票是如何开具的？那么对应的证据资料我要提供给他。那这是采购环节。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报关。那么这个企业它相对而言比较规范的地方，或者说大家日常也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把这个订仓的通知书和仓单，就是这个货代公司发给他们的仓单，都给到他们了。那么这个仓单里面就包含了这个企业，因为它是从上游 P 公司所在地发过来，是通过物流企业、物流公司发过来。那么这个发过来以后，他们的仓单里面是含了非常清楚的标明了它入仓的这些货物的名称、数量、规格等等信息，写得非常详细。那我有这个仓单，那我有这个订仓通知书，我有跟货代公司签订的合同，那么就能够证明我采购这个货物是真实发到了监管仓这个环节。好，那么第三个就是出口合同了。那我和外贸企业签的这个出口合同和我的收汇，我所有的收汇都是电汇，非常规范。那从我的这个角度，那么我们就是要求企业做一个梳理，把所有的证据资料、原始的这个证据资料提交过来，然后我们形成一个意见。那么这个意见就按照刚才我们给大家所写的这个流程图上。然后把这个意见做了一个梳理，然后提交给税务机关。那么这里我们给企业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所谓的风险应对吧。就说很多企业不注重一个就是备案单证的这个管理问题啊。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你的企业接到不管是函调、日常的函调，或者说你可能涉嫌面临稽查也好，你一定要注意，你交给税局了什么资料，你手里就要有什么资料。因为税这个退税的，不管是出口退税也好，或者其他的税务稽查也好，它的程序很长。我们有一个客户的案子是从2017年到现在都还没有下最终的决定。这个过程当中，税局它会可能随着检查的开展，它可能开始的时候密度比较大，后续的话它的密度慢慢的放缓，它会要求你提交各种各样的资料。那有可能你开始的时候是认为你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那慢慢的随着税务机关调查的深入，尤其是可能税警联合办案的这个深入，那么你后续意识到一些风险，你可能这个时候才会聘请税务师也好或者律师也好来介入你这个案件的应对。那这个时候如果律师问你，你都交了哪些资料，税务机关调查了哪些事实？那么有的企业保管的就非常好，那么你通过税务机关的这个调查，就可以看他发现的脉络，以及去评估你这个案件的走向，到底有没有刑事风险，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啊，那有些企业他提交给税务机关什么了，他也不知道，那么税务机关发给他的原始的税务事项通知书，他也不留存，那这样的话，你后续的应对就相对会比较被动一些。那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最终我们现在沟通的过程，首先第一个就是把这个第一轮的这个是关于事实认定的资料提交给了税务机关。一般上我们跟税局的沟通是一个是事实认定，一个就是法律适用，就是这两个角度，两个维度。那么这一部分资料提交给税务机关以后呢，税务机关是认为他对这个事实，对于双方交易的这个真实性，事实上他是认可的。就是对于这个外贸企业确实有货，他是认可的，所以给我们发了一个这个税务事项通知书，也是才发过来的啊。那发了一个税务事项通知书以后呢，就是告知啊，就是给告知我们，根据企业所得税的 这个相关规定的话，那么告知我们要提交一个无法补开、换开发票，因为上游企业已经走逃失联，联系不上了。那么让我们提供这样一个说明。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其他的资料，因为我们前期，那么大家会发现，实际上我们所提交的资料都是紧扣法条的规定的。你比如你相关业务活动的合同或协议，就是对应合同。那么你采用非现金方式支付的货款凭证，就是你的付款凭证。那么你货物运输出入库，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些仓单啊、订仓的一些通知啊等等。那最终税局是认为你企业所得税是不给你调的，是认定你通过这个无法换开的这个证明，那么你企业所得税可以不调整。那么出口退税的这个角度，事实上税局仍然没有就是松口说最终会说让我们不需要补回去，因为它基本的一个观点是把我们认定成善意取得许可。依然还是要让我们把税补回去的。那么，为什么你企业所得税这里税局他就认可你的事实的这个认定，他认可，但是退税他又不松口呢？那么这个就涉及到我们下来要给大家所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异常凭证的问题。就说异常凭证，就是上游企业他如果走逃失联，包括上游企业如果，尤其是19年的38号，把异常凭证的范围又有所扩大。最早是16年的第76号公告那么19年的38号就把这个异常凭证的范围有所扩大就是如果你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存在涉嫌虚开、未按规定缴纳消费税的，那么都属于异常凭证的范围。尤其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说对于这个异常凭证的规定，它是一个合围的态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P 公司它即使它对我开具的是真实的，但是如果它虚假取得进项占据它整个发票的这个比例超过70%，那它依然开出去的发票也要给你定成异常抵扣凭证。那其实这些规定实际上就把我们的它实际上把所有的这个风险全部都考虑到了，在这个条文里都考虑到了。那所以说，税务机关始终依然是认为，那上游企业已经发过来了已正式虚开通知单了，那么你这个税无论如何它你是要补回去的。那我至多就是给你定性一个善意取得许可。好，那么这里面再重复强调一下，我们刚才给大家所说的问题，大家必须要去关注一个，就是一个细节，一定要搞清楚跟税务机关在沟通的过程当中，P 公司的已正式虚开到底是他涉嫌虚假取得进项还是说他是涉嫌取得虚假取得进项，还是说我开给我的就已经正式虚开了？这个是。那么另一个，我们再跟税务机关，我们还是想挽回这个税款损失，挽回就是尽量不让企业去承担这个退税损失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沟通的一个要点，就是前面有给大家所提到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根据发票协查的这个管理办法的话，上游企业他开来所在的税务机关开来这个已正式虚开，那么根据发票协查管理办法的规定，售票方，也就是我们客户所在的税务机关，你是要按照正常的稽查程序去立案检查的，你不能说他发过来已正式虚开，我这个事实就一定是虚开的。那么我们就是从说情的这个角度，就是想跟税务机关讲，那么我们跟他们是就是从税务机关的角度是平等的执法权限，那么你也可以去核实我这个业务没有问题的话，那实际上也不是说他发来已正式虚开，我这个就一定没有挽回的空间了。所以从这个几个角度来给企业争取一个最大的利益。那么异常抵扣凭证的话，其实更多的就是在日常当中遇到比较多的就是上游走逃失联，上游走逃失联，而且往往涉及的税额都会比较大我们有接触到两家客户，一家是5000万的税额就被暂扣上游企业走逃失联，另一个就是1点多个亿的税也是暂扣那么这个就相对来讲对企业的损失就会比较大一些了。好，那接下来第三个就是说，可能还会存在其他一些业务不实。我们刚才给大家所说的异常抵扣凭证和虚开都是针对发票，那么其他业务不实的话，这个就比较广。那包括比如说上游企业的供货企业，就是供货企业的这个生产能力存疑、涉嫌骗税 等等。那么这种时候，尤其是刚才我们给大家所说的，如果你的生产企业和出口企业，你的供货企业可能有很多啊，这个在广州也就是这种方式，我们见到的相对会多一些。那这个是出口企业，尤其是你们存在关联关系的时候，实际上你这个上游企业存在一定的风险。那这个时候，你的出口对应的这个业务它是一般就是受到检查的概率就比较高，那比如说我们这里就给大家给大家列了一个这样一个税务事项通知书，就是因为他们是因为涉嫌骗税，那一旦你涉嫌骗税的话，肯定也是会被暂扣你的这个出口退税的。那也就是说，一个是我们所讲的，你这个虚开，上游企业已正式虚开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就是异常被走逃失联，被定为异常抵扣凭证。第三个就是供货企业生产能力存疑，包括可能涉嫌骗税啊。那么这些情况下都会引发一个对出口企业的一个风险啊。好，比如说他们会到上游企业去核实上游企业的生产能力存在存疑，因为这个供货企业生产能力存疑，它往往和供货企业既然生产能力存疑嘛，那么往往和它开出的发票被定成虚开会牵连性比较大一些，往往它会并存，它其实在一个税收违法案件协查函里面，可能这两个事项都会列进去，包括你看涉案企业走逃失联情况，那它都有可能在这个违法案件协查函当中都可能会有。好，那么所以说从整体的这个风险应对的角度，如果说你的风险是由外产生的啊，外面波及到你的，那这就是一个是向税务机关陈述各个环节你业务的开展流程，从立项啊，就是你的业务立项，就是一直到你出口整体的这个环节吧，这个业务流程是怎么开展的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以报关单为单位去梳理，你把你所有环节单据的这个资料一定要完整的梳理出来啊，根据你这个业务流程把这个事实说清楚啊。那么第二个法律适用方面的话，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所讲的，就是说一些具体的法律适用的问题，我们不再重复。那么争取的目标就是，首先你肯定不能被牵扯到骗税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争取善意取得的一个定性，那么力争就是我符合要求，去割裂上游企业之前的这个问题，把我的这个退税款保住。好，那么第二个大的第二大类涉税风险的话，我们就是在报关出口的这个环节。那给大家讲，首先第一个就是在现实当中，也比较多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假自营真代理。那假自营真代理根据这个税法的相关规定的话，它有这么几种表现形式啊，就说首先就是你核心假自营真代理嘛，那就说实际上你从事的是个代理业务，它为了保证退税的安全啊，退税的这个真实性，所以说是禁止这个你以这个代理的，就尤其是出口企业啊，除了你可以代理生产企业的，如果说是其他的一些业务是不允许你来做的。那么这个假自营真代理的话，一个就是说你同一批货物既签订购货合同，又签订代理出口合同；另外一个就是你不承担三个风险，我们所讲的质量、结汇、退税风险啊。那么还有一类就是说你没有实质参与出口经营活动，是由中间人介绍的业务。那你既然不实质参与，那也就是你对这个核心的判断标准就是出口企业对业务的实质到底把不把控。就说，因为谁退税谁担责，你出口企业退的税，你能不能对业务的真实性负责？如果你不能负责，你在这个过程中是个形式上的参与，那么都有可能会引发一些风险。好，那么我们也那么假自营真代理，那么它的一个直接的责任也是视同内销征税啊，视同内销征税。当然也包括前面我们反复给大家所说的，他肯定会做的两个动作，就是你已退税款予以追缴，你这个暂扣暂缓啊。那包括视同内销的话，你这个税是要补回来的。那这个是他的这个风险责任的问题。那我们依然是结合一个案例去给大家分析。那这个案例呢，文字大家可以下去的时候去仔细的去看哈，因为信息量比较大，我们就直接结合给大家去叙述一下这个案例。大概是就说这个企业在假设我们说是 Z 公司 B 市的 Z 公司。那么它从17家上游企业采购货物，然后去出口。好，那么他们的这个业务是怎么开展的呢？是由一个中间介绍人介绍的。那么这个介绍人给 Z 公司到 Z 公司是一个国企的二级单位，也就是说它是有国企背景的。那么这个中间介绍人呢，就到这个他的这个业务开展模式呢，就是说我给你联系，也就是上游的企业和外商中间介绍人，他都来联系，我给你联系好。那么你们公司就在中间，你跟上游企业签采购合同，跟下游企业签采购合同，跟签销售合同啊。那么同时就是说他的这个定价模式上也是说我销售的。我采购的以采定销、一销定采这两种模式都可能有。那就是说，比如我100万采购的，那么我把这个税大概测算了以后，以一个不含税的价去把它销售出去。那么这个税款大概，比如说我3到5个月退出来，那么我中间加价的这个利润呢，就是用这个就是税款对应的退税额加上这么多的利息，按照年息的20%或者年息多少去计算，那么我就加这么一个利润。那么它的这个利润定价模式就是这样，它的业务整体的开展模式。那么税务机关就是认为 Z 公司所从事的这个业务，它就属于假资应真代理。那么所适用的条文的话，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所说的，其中就说你 Z 公司没有实质参与经营，你从事的是由中间介绍人介绍的业务。好，那么当然这个案子本身就是以涉嫌骗税做的立案，所以说 Z 公司它是。其实是有一个骗税的风险的，所以这里就涉及到 Z 公司的话，它首先要第一个，它是要隔离。首先，不管你是任何风险，你首先第一个都要想到你有没有骗税的嫌疑风险，因为这个是刑事责任最重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要考虑你这个业务如果构成假资应真代理的话，将要给你带来的一些经济上的责任。好，那所以我们接受了 Z 公司的委托以后，事实上也是这两个目标。因为 Z 公司它是一个国有企业，好，那么这个是税务机关对它调查的一个脉络，那么税务稽查局下发检查通知，首先它要求企业提供银行账户流水，填写一个非常详细的出口业务信息的一个汇总表，上面就报关单，然后你的报关单上的信息，然后进项发票，然后进项发票上的信息，然后你报关出口的货代公司，然后货代公司的相关信息。等等，所有的信息非常长啊，非常多。好，那么包括你这个业务是谁联络的，你们的这个业务是怎么审批的？因为它既然是国有企业嘛，它的审批程序相对私企就会更复杂一些。那么你是怎么审批的？以及这些审批这个全审批这个工作时候的这些人现在的在职状态、入职和离职状态。好，那么后面随着深入，那么就会让他们不断的去，因为对接的连他这个相当于实际的业务的这个实际的对接人，那么这些员工他们会讲这个业务是如何开展。那么随着这个业务开展，那么就要具体的再去讲这个介绍人到底在你这个业务当中承担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啊，那么你们这个出口业务整体开展涉及到的决策审批、资金收付、单证管理。的组织架构分别都是谁负责的？那么后面的话就是你就开始要把所有的资料都提供过来了，所有的客观证据资料要全部提供过来。那这个是税局调查的一个脉络。好，所以核心呢，税务机关他认为企业的这个业务存在骗税风险和你定性假资应真代理的核心的一些。这个焦点问题，事实上，律师的一个判断是什么呢？就是通过税务机关的调查，就是通过税务机关在调查过程当中问了企业哪些问题，要了哪些资料，你去判断把握税务机关它大概的一个办案思路和脉络，然后根据这个脉络，我们就像是就企业是一直到了就是。去年才来委托我们去代理他们去做这个业务，就感觉到了有一些风险。好，那么我们在做这个抗辩意见的时候也还是一样，我们首先要把事实说清楚，因为他们这个我们在 发现的时候，它有一个跟其他企业不同的点，就是说，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税务稽查的一个环节，它不是一个税务争议案件，因为它涉嫌骗税，所以我们观察到它跟其他案件相比，税务机关非常在意它的这个业务立项和开展。说白了，业务立项和开展是谁主导的？有没有经过集体决策？这个决定了到底是公司是主体，还是说有可能会涉嫌个人犯罪？啊，是不是业务立项开展过程当中有一些个人利用了职权上的便利，那么隐瞒公司所做的一个个人行为？那么这个就涉及到个人犯罪的问题了。啊，所以我们在给他们做这个应对的时候，那么首先我们就说清楚这个业务。在这个事实认定之前，我们要先把这个业务立项启动的一个流程给税务机关做了一个梳理。那么，相对而言，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关注到，就是你不能只说、只陈述，也不能只关注你的证据，你一定要实现双方的一个结合。就首先关于业务立项，那么在大公司来说，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就是 OA。就是你会发现，所有的业务启动在启动之初，它不管是合同怎么签订，还是利润怎么测算，它都会有一个 OA 审批。那所以我们就把 OA 审批单相应的单据，我们以一单为例，然后做了一个业务立项的梳理。好，那么这个在业务启动之初是经过 OA 审批的，那么合同的制定上也是由企业的财务和法务，包括风控集中来审核通过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定程度至少要保公司的员工，就是不是说个人利用职务便利存在一个隐瞒公司这种情况啊，这个是第一。那么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你就要跟税务机关去判断，就是说你骗税的这个风险基本说清楚以后，那么你就要搞清楚假自营真代理，你不能落到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条文里面。那我们把他们的业务环节，首先你采购，从采购环节上说，那么我们出口企业做了哪些工作？从国有企业风险防控的角度，我们有核查上游企业的供货能力，我们有留存上游企业的证书相关的证件。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与上游企业签订的这个购销合同的话，合同都是有审批流程的，每一单都有审批流程。好，那么与上游企业结算货款，取得进项增值税发票，这些发票都经过了认证。那么在你的报关出口和收汇结汇环节，那么我们是怎么跟这个？因为他们这个客户的所有的业务都是空运，那么我们是如何来安检、来货物验收等等，跟货代公司是怎么签订这个货代协议？那我们又是怎么去到？比如说，我从不管是从成都走，还是从其他任何地方走，我们都有派业务员到当地的。去检查这些货物的真实性啊，等等，我们就提供这方面的证据资料啊。那么收汇结汇和申报出口退税环节的这个证据呢，相对而言它是格式化的那么这个是事实认定。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法律适用方面的话，到底它构不构成一个假自营真代理的问题？好，那么我们就是从这个条文的假自营真代理，因为我们会发现它的整体的情形上是非常宽泛的，对企业是很不利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能结合立法目的来讲了。就说从立法目的上，我们所规定的假自营真代理，实际上它是为了打击这种骗税的这个违法犯罪活动。就企业出口企业从事四字三不见、不规范的这个出口业务，从而通过制度性的约束，促使出口企业你要实质参与这个经营。那所以说，核心仍然在于我到底是不是假自营真代理，或者说我形式上出现了这个补充协议，是不是就一定要用假自营真代理这个条文的规定来要求企业补税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结合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根据制度性的安排做到，就是对我货物的真实性去尽量的把关的这个程度啊。好的，这个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接触的一个外贸企业的案例啊，那外综服的接下来给大家讲的第三个这个外综服的这个案例的话呢，具体的详细的内容大家去看我的这个 PPT， 解释的非常详细啊。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补充啊，因为大家的这个 PPT 上面可能因为我在今天下午讲课之前还要对 PPT 在逐页的去完善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补充，就是说，因为关于外综服企业的话，最早是有一个2014年13号公告。那么后面它就被2017年35号公告替代。那么它有一个什么政策上的本质区别的话，我们以这个图来给大家说，就是外综服企业它实际上要起到的一个作用呢，就是说我要为中小企业的这个通关呀等等提供一个成本的节约呀，是这么一个目的。但是2014年的这个13号呢，就会要求综服企业它是要和生产企业签订采购合同。又要让他跟外贸企业签订外贸合同，就说同时综服企业提供的又是个综服服务，那这个时候就会，它实际上就是很容易就定性成一个假资银针代理了。好，所以说后面出台了2017年的35号，然后就要求综服企业它是和生产企业签订综服合同，明确了它代办退税的这个功能啊。那么我们给大家就是坐在 PPT 里的这个案例呢，是这个2017年35号公告发布之前的一个案例啊，所以说它的这个基本的业务模式依然是有和出口企业的这个功能是相似的，就是出口企业和生产企业去签订一个采购合同，再和外贸企业去签，再和这个外商去签订一个销售合同，它还是以一个自营的身份参与的。啊，那么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涉及到综服企业的责任认定问题。那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这两个案例的时候，实际上是两个案例的叠加。就是首先你还是要看综服企业的采购是不是真实，在采购环节有没有合同，有没有对货物运输的凭证保留，有没有去查上游企业的供货生产能力。那么这些工作如果做了的话，有没有相应的证据资料去支撑？啊，这是第一个环节。那么第二个环节就是说，我出口企业在做这个出口业务的，你怎么证明你实质参与了，而不是只做了一个通道？那这个时候你还是要看你在报关出口和货代的整个这个环节当中，你跟货代公司签订的协议。那么，或者是你直接委托的报关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对于这个货物从生产企业到这个监管或者到港口也好，到空运的到机场也好，这个交接的过程你有没有把控啊？然后你的外商你所销售的这个货物在外商这里是不是确实它有它的这个市场需求？刚才我们给大家所说的这个案例当中，税务机关就是因为他们所销售的这个产品在当地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业务需求量，那就对于他这个业务的真实性直接就提出了怀疑。好，那么所以说后面的我们的案例分析实际上是对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么多问题的一个综合的应用，那么大家可以细细的去看。核心依然是两个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那么，事实认定依然是从我各个环节业务发生的流程和他所留下的证据资料，能不能证明我这个业务真实发生了，这依然是一个主线，就是你分析这个问题的一个核心的线索和脉络。这个是留给大家自己去看的，因为我们在收到这个平台给我们的会员的这个名单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我们公司的类型非常多样，所以说也是应我们主办方的要求，尽可能的兼顾到大家的这个需求啊。但是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把这个案例也非常详细的给大家去展开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么这里面我们给大家额外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跟税务机关交流这个意见的过程当中，会一般上就是说刚才我给大家所说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核心始终是这两个关键词。那么事实认定的话，一个就是说实质符合退税要求，一个就是形式符合退税要求。那么所谓实质就是真实。各个环节都真实，那么你各个环节的资料放到这里来，那一个就是形式上你的单证是不是齐全 等等。那么法律适用的话，就是结合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条文具体的一些适用的应用的问题。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假自营真代理。好，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涉及到中服企业整体来讲的话，根据现在的案例爆发出来的话，尤其是2017年35号公告之后，它涉及到就说中服企业这里是生产企业，那么这里是这个外商。一般上是生产企业直接和外商签订合同，那么中服企业到底要不要承担责任呢？那么根据新的规定的话，中服企业你要看你是否尽到了规定的审查义务。那么这个审查义务，刚才我们也有提到，就是供应商的生产能力、供应商的这个就是交付货物的能力等等，包括报关出口的这个环节的真实性，因为这个是要你自己实际参与的嘛。好，那么包括一些很细节性的，它的核查义务在2017年的35号公告当中都有。那你一定是这些审查义务，你一定要注意留痕，就是留下证据资料来证明。那这个举证的责任，首先企业你要证明你承担了这些义务。如果你这些资料是完整的，那么税务机关又要求中服企业去承担责任的话，这个时候责任就会转嫁到税务机关来举证。证明中服企业主观上有骗税的故意，或者说你对生产企业的这个行为你有所知晓。好，那么这个是中服企业的一个责任。那么目前基本的一个做法就是，中服企业的话，基本你骗税的话，基本是隔离开的，主要还是说你对这个税款有可能是会承担一个连带责任的。好，这是相关的假自营真代理。那么另一个就是给大家讲单证的问题。这个也关系到第三个部分，我们所要说的就是说，如果我企业在做自查的这个过程当中要关注哪些问题？实际上，你的自查肯定也就是要围绕你要求的这些单证是不是齐全。那首先必要的，那么在2012年24号公告当中是有的，你的购货合同是要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你出口货物的这个装货单和运输单据。当然，它有一个兜底的条款，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它所列明的这些的话，你可以有替代性的单据，但是总之你是要证明你的这个货物真实性的。那么单证备案它分为一个是你不齐，一个是虚假，它的责任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虚假的话，你直接引发的就是你交易不实啊，那交易不实那就有可能骗税。所以说，单证虚假那肯定是要视同内销征税的，并且大家要关注，就是说我视同内销征税，不管是交易不实也好，或者是以证实虚开也好，那么你视同内销，首先你要去找税务机关给你开这个转内销的这个证明的。那如果你有骗税或者单证虚假这种，或者说虚开这种情况的话，税务机关是不给你开这个证明，那么你的进项税额也是不能抵扣的。所以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不光是你把税补回去的问题，那实际上是一个双倍的损失。你已经承担的这个进项的税额是不可以抵扣的，这个是它的这个风险。所以，宁可单证备案不齐、有瑕疵，也不要说我去伪造一些单证。我们在接触的湖北的有一个案例当中，那么它牵涉到的也是广东一家非常有实力的企业，那么在湖北涉案，因为它是在湖北，通过湖北当地的一个非常大型的国有的中服企业去退税，那么这个案例在湖北案发，其中指控就有一个就是它的单证虚假，所以单证备案不齐的话，你只是说你没有按规定进行单证的备案，那这个有可能会说你适用免税政策把税补回来，因为从税务机关的角度，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所讲的，你不光实质要符合，你形式上也要符合我税局的规定，不是说你有出口这个事实你就可以退税了，那么你同时要符合我形式上的一些规范。好，那么这个是单证不齐和单证虚假的一些处罚相关的具体的条文，大家去自己课下去看就好了。那么这里面我们给大家讲前面这么多，就是说上游企业虚开，上游企业走逃失联，那么上游企业供货生产能力存疑，那么单证不实、虚假等等假自营真代理，实际上这些行为都有可能会引发一个骗税的风险。 骗税的刑事责任。那所以这是我们在处理案件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因为法院审理的案件太多了，一个刑庭它可能一年，它平均一天都不止一件案件。那么涉税的案件，尤其是涉嫌出口退税、骗取出口退税的这个案件，它的业务链条非常的长。哪些情形是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哪些情形是我需要承担行政违法责任的？哪些是类似于像善意取得这样，我只是说需要把税补回来的？那么在法院承办法官这个角度，它实际上是很难把控的。所以我们认为在退税的这个环节，行政和刑事上面它有巨大的鸿沟，那这个怎么办？那就只能通过司法解释去填补。到底哪些构成骗税？哪些是骗税？就首先骗税的刑事责任上来讲，它比虚开要重，因为它是5到10和10年以上，而骗税而虚开是3到10，三就可以缓，但是五就不可以缓。那所以他的这个缓刑，他这个责任就是区分还是比较大的。好，那么这里面我们给大家讲，现在的司法解释已经把假报出口的情形和其他欺骗手段，他有讲到。那么这里面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是跟前面或者说全部，他肯定是在前面我们讲的，他就是在前面的违法行为当中是会体现出来的。那么司法解释就把假报出口和其他欺骗手段也做了一个列举啊。好，那么骗税我们说包括和前面我们所讲的行政违法，它的一步之遥，我们认为就是主观啦，就是你主观上是不是明知他人意欲骗税啊，主观上有没有这样一个证据？那么这个是他的一个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红一个差异，或者说多需要证明的一个部分。那比如说我们接触到的一个案例，我们直接通过图示来给大家说，就说这个企业呢，这个外贸企业，就是说它很多货物从内地来采购，但是出现了很多购货的这个个人，就说一二三，可能我都认识，那么都是通过我这家企业挂靠到我这家企业上来出口。这个货可能从这个工厂，内地的工厂直接发到他这个是新疆的一个案例，那发到边境的库房，可能先发到他的首府乌鲁木齐，再发到口岸。好，那么然后再报关出口。那么在这个如果一旦涉嫌到骗税的话，那税警一般是税警联合办案。首先从取证上，他可能是从前往后查，他也可能是从后往前查，都有可能。那么这个案子当中就是涉及到，首先他就在这个环节调查，那么调查的话，他就找口岸上的这个人员，要求他提供原始的来货登记本啊，就是谁送过来的货，证明这个货到底是谁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找报关公司去调查，到底是谁对接你报关呀？谁给你支付报关费啊？到底是这个公司还是这些个人？那么通过这些调查，那么包括是不是有存在，因为现在就是买单配票有没有这个相当于报关公司或者货代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配票啊，有没有给到好处费啊等等，通过这个全链条的取证来查实。那当然上游企业他就去到供货方这里，你开给这个外贸企业的所有的发票，你要提供你的这个收付款凭证，同时他也会调查通过外贸企业的账户和供货企业的个人账户去看有没有资金的异常，形成一个联动。那么这个也需要税务机关和税务机关的这个配合。那这个就是税务这个是所谓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如果出现刑事的话，那么公安的一个取证。好，那么通过这个案例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启发，就是说，在这个退税的这个违法案件当中的话，实际上首先比较温和的肯定就是最开始的就是你主管的税务机关去核疑点，如果只是有疑点，那么去核实疑点，如果疑点排除了，那么就没有问题；如果疑点不能排除或者说是海关直接发来线索了，那税务就稽查。一旦你涉嫌骗税了，那么税警联合办案， 那么然后到法院的审查，到这个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再到法院的审理阶段。好，那么这个过程当中，税务稽查一般上他就会把所有的，他就要去你的主管税务机关调你的备案单证，或者要求企业提供你的所有的备案单证的资料。那么同时，他把你的银行流水全部都查清楚以后，然后去看他是不是要移过去。当然，在公安机关的这个阶段，在公安机关的补证的话，一般就是补证言或者叫补口供。因为税局的客观证据一般而言，它都是相对比较充分的了，就是补口供。那么公诉机关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指导，看看你这个链条当中存在哪些问题，存在哪些疏漏，去指导公安机关去补充侦查。所以我们一般一个骗税的案例，可能200多卷，这个都是比较正常的，就是你会发现它的链条很广，人非常多。好，那么这个是一个实操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就是未来如果说司法解释它要修订的话，还是要把这个税法规范性文件所规范的这么多的不规范的可能是骗税的行为，和我的刑法的适用去做一个结合，哪些情形可能引发骗税的风险？好，包括我们企业有问到说我要自查什么，这些都是你自查的项目。这个是具体的内容，大家去看，我们在前面讲案例的时候都有提到所以总体来讲，就是上游供应商开出发票被证实虚开，走逃失联，能力这个生产能力存疑所以它就是票的风险。那么这个呢，就是假的风险，就是我所从事的这个业务被否定包括这个就是单证的风险。这些风险叠加，你就有可能会被追究骗税的刑事责任。那这个就是全部的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常见风险的角度。那么最后我们再用1、2分钟的时间把前面做一个回溯，就是说我企业如何开展自查，自查哪些项目。那么这里面我们 PPT 里有给大家去就是放了2页图片。那么你怎么自查？自查哪些？就是自查税务机关。可能出现你的业务不规范的，尤其你要关注同类型的，这个是你自查的项目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也有会员可能会关注说我自查哪些内容。那我们所有的案例，大家会发现我们在分析这个案例的时候，我都是按照业务流程去说的。那么你也按照业务流程去自查就好了，涉及的原始凭证是不是存在真实？如果说有税务机关来调查。对应的你这个凭证取得的对方的话，是不是和你所说的情况是一致的？能够印证你这个客观证据，也就是印证你这个凭证是真实的，能不能做到？那这个就是你自查的方法。好，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自查的期限的问题，我查多长时间？好，那么这个自查期限的问题的话，一般上就是说，如果按照规定的话，就是5年内没有发现你的违法行为的话，是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的。但是注意，偷抗骗这种是除外的，就是对于你的这个税款滞纳金和骗税，它的追究是不受时限的限制的，所以不存在期限说你过了多久一定不查你的问题，只是看他要不要查你的问题。好，这个是自查期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稽查的应对，应对刚才实际上我们在讲案例的过程当中也反复给大家强调，你一定要注意税务稽查程序，一定要把所有的风险往前化解，避免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企业在提交资料的时候，就是喜欢一打一打。然后被税局牵着鼻子去调查，然后发现提供一轮又一轮，提供一轮又一轮，你始终没有一个逻辑在里面。你一定要搞清楚他要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提前把你的证据资料梳理好，你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那么在检查过程当中，税务机关是会要求企业提供陈述、申辩意见或者证据资料的。那么你这些证据资料一定要梳理，不要一摞没有任何逻辑的，一股脑的全给他，你要整理。好，这个是我们说稽查应对的问题。当然，如果说涉及到对企业有处罚的话，我们是可以提起听证程序的。那如果说你在这个稽查应对的过程当中，你是与税局要保持良好的沟通。如果说涉及到后续的复议了，那你肯定是需要这个企业自身。 的法务和财务结合也好，或者聘请第三方也好，你肯定是要提起一个程序的。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大家的这个稽查的这个重点一定要关注到，你要提前把风险化解掉，去跟税务机关沟通可能性的情况。好，那个主持人。
好，感谢薛玉的精彩分享。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互动问答环节。我们在会前调研了一些客户关注的问题，然后有5个问题想要请您解答一下。第一个问题是想问您，外贸企业使用免退税政策，如果外贸公司从境内关联公司采购商品再卖出，关联方亏损定价的话，这样外贸公司出口可以正常退税吗？是否会被查？
这个就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从关联企业采购也好，你的这个我看一下啊，你从这个关联公司也好，或者从刚才我们也有讲过，很多企业都是说从自己的关联公司，这里是一个出口企业，我 A、B、C 多家都从出口企业去走这个货，那么你这个不管你是不是亏损定价也好，你总之首先你要考虑到你的发票和货物必须要适配，因为很多企业我们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存在，曾经有一家企业存在，它的这个货物确实有那么多出口，但是它的发票匹配得很乱。有可能不是这家公司发过来的，是另外一家公司发过来的发票，这家的公司的货。所以首先你要做到发票货物的匹配一定要对应。那么另一个就是，即使说我这个，因为你是征退对等，所以你是依据上游开给你的发票去做这个退税的，所以他多少销售给你，他承担了多少税负，你可以取得多少的退税。所以跟这个定价上，我们认为它的关联性不大。核心你还是要把你的交易落实好，你的票和你的货相符。主持人。
好的，我们第二个提问是想问您，如果一家外贸公司被查出来部分增值税虚开，骗取出口退税，那么公司其他的出口退税会被暂停或取消吗？历史的出口退税会
我
被
们
停
刚
免？
才在课堂当中有提到过，就是如果你的部分业务被查出来的话，哪怕你只是涉嫌骗税被立案，我们课堂也给大家分享了那个文书嘛。他们就是因为部分业务涉嫌骗税立案，他其他的所有的业务是暂扣的啊，是暂扣，然后也暂停给他办理退税了。那同步的，至于我已经立案的部分，可能引发多大范围的稽查，那么这个涉及到一个是看你如果只是一个出口企业的话，就涉及到你的业务类型。如果他可能只稽查你这一类产品的，那也有可能是看上游企业发过来了多少给他那这个范围的话，它是由稽查局根据他有没有收到多少异常数据去确定的，是非常有可能会牵连到你以往的其他业务的。
明白。然后我们第三个问题是，公司外销是空运的，以前都是外贸公司去公司提货，但税务局说这样不能退税，因为不知道对方是否将货物销往了国外，所以公司要修改和客户的运输条款，这样增加了公司从工厂到港口的成本。那针对于这种情况下，出口运输条款上税务有没有特殊的要求，可以规避运输成本？
这个问题就是我只能根据我现在理解的，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意思来做一个解答。如果不精准的话，那大家会后再通过平台再来看。就我理解的意思是说，就是因为我们遇到的一个案例，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案例非常相似，就是我课堂上说的这个，这家企业的客户就是他从成都、重庆、昆明采购货物。当然，这是多家啊，每一个地区都有多家。那么出口都在北京，然后出口地都在香港。那大家发现问题没有？就是说，为什么税务机关会要求你的这个货必须要到了北京再出口？我完全可以从成都、重庆、昆明直接出去。为什么会有这个要求？就是因为成都、重庆和昆明，他没有理由选择一个北京的公司到香港去，他从这里飞不进吗？ 他从这里飞成本不低吗？就说他这只是一个出口企业，如果这个是供货方是生产企业的话，你这个业务的选择模式本身就透着一个，不正常的信息给到了税务机关，所以说不存在就是我是不是必须要这样，你还是要搞清楚，不是说我必须要把货运到我这里来去出口。不存在，但是这个企业当时出现的一些风险，他们后续是要求货必须到这儿的。他们起初存在这个风险是为什么呢？因为业务量很大，当你业务量大的时候，你作为出口企业，你每一单他发到这里，从重庆这里出的时候，你都去核实它的真实性吗？你不一定啊，你都是通过当地的货代公司给你发的单据来核实。那你这个有可能，你对这个业务的真实性，你这个再往前推一步，就有可能由你的过错疏忽变成了故意了。那如果你由过错变成故意，你就有可能会拉下水了，变成骗税了。所以说，不在于你的运输成本、运输方式要怎么设计，而在于无论你是哪种方式，你必须要在每一个环节，你都把你自己当成是税务机关，你会提出哪些疑点。那么你就要把这方面的证据资料搞扎实。这个案子当中，之所以企业会有一线生机，把骗税的责任排除掉，就是他们保留了大量的出差记录，就是他们的员工出差到当地去看这个货代公司接这些货到达。好了，主持人。
因为我们现在小额通平台的提问也比较多，所以我们先把会前提问的还有两个问题提问完成之后，再进行小额通平台的问题提问。然后税率，咱们第四个问题是，现在有两种手册核销，一种是填报以后会直接过到税务局系统的，一种是企业自己填报，不会自动过到税务后台系统的。一般两种，哪种被核查到的概率会比较高一些？
这个不存在比较，不存在它的几率概率高低的问题。这个我们在课堂里也有提到，就是说海关他们也可以把风险推送到税局的，因为数据是都可以实现同步的。包括税局，它一般是预警，如果有线索，比如说你的利润率偏低，它也有可能会预警。那这个时候，他都可以到第一个动作，就是到主管的你的税务机关，要求你企业去把你备案的单证全部拿过来。所以，包括他也会要求数据传输过来啊，因为各地的话，根据你的这个各地的执行的当地的这个数据化建设的水平不一样，有的是会实时的去交换这些信息的。那其实有规定，尤其是现在增值税和消费税后面的话，它会有条例入法，上面都会规定其他相关部门是要把信息报到税局的，所以不存在你这两个概率高低的问题，只要你的业务存在疑点，都有可能被检查。
了解，我们第五个问题是想问您，出口技术合同最终生产的产品销返国内，这种情况会不会被认定为出口转内销？有没有法律风险？
这个问题首先，就说你这个出口技术合同，最终生产的产品销返国内的话，一个是如果你不是销返自己企业，那这个就不存在，它就是正常的你的技术出口。如果说你是销返自己企业的话，我们认为最大的风险倒不是说你出口转内销的问题，最大的风险是你这个，你既然有这个技术的，你既然有这个出口技术的能力。那就中国的这个工业体系来讲，你应该也有生产这个产品的能力。那么你采用这种方式，税局肯定首先要关注的是你的主观是出于一个什么意图。如果说境外所在地，它的各方面人工成本、材料成本确实比你境内的要低的话，那你这个业务有可能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不能实现的话，那你首先你这个出口就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利润转移的问题。那有可能会引发特别纳税调整啊，或者偷税的一些风险。
好，感谢秀丽的精彩回答。然后我们小额通平台还有四个问题，因为今天时间原因，这四个问题还要请您再解答一下。然后我们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上，方便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无纸化改革，如果企业并未完全达到电子化保存标准，例如财会6号文及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要求等。 在实操中，如果只保存电子文档，不打印纸质文档，从税务角度而言，有哪些风险？想要请您总结一下。
是这样，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以实际的案例为准来给大家去正好分享这个经验哈。你只保存电子文档，不打印纸质文档的话，建议你按照报关单号涉及到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家供货商，你总有自己的保存逻辑，你按照自己的保存逻辑一定要保存完整。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税务机关检查的话，他肯定是会要求你提供这些原始的单证凭证的。企业当时提交这些资料，光复印和签字搞了两三天都搞不完，很多人同时在干。所以说，建议你们还是要按照要求把日常的这个纸质文档要保存出来。啊，这个是建议。啊，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税务机关检查，你的这些电子文档有可能会被全部拷走。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你的电子文档保存的规范性，里面资料是不是有一些不合适的在里面放着，啊，这个是潜在风险，希望大家关注啊。
好，然后我们第二个问题是，外贸出口企业变成生产企业，可以选择出口退税方法，也变成免抵退吗？如果可以的话，出口方法改变后，之前的留抵进项税可以继续计算免抵退税吗？
这个问题是这样啊，首先这个关于具体的计算和这个具体的实操的问题，我们的业务确实关注不到，所以说我这里没有办法做一个很精准的回答。但是你外贸出口企业变成生产企业，你的这个出口退税的方法上，那确实是可以变更的。但是我只能根据说原理跟你讲，那这个肯定它有相应的变更的流程，你根据它的流程去做后续的这个业务的梳理。
好，感谢薛律的回答。那么，如果我们的客户还有相关的信息需要咨询的话，可以及时联系 F Council，我们有专门的答疑老师，也可以为您排忧解难。然后，薛律，咱们第三个问题是，想问您，出口货物后销售达到一定量，境外客户提供返利，出口退税前期已做过，那么返利想要问您如何去操作？
境外客户提供的这个返利，就是说你从出口退税的这个角度的话，实际上跟这个返利的，就是对于返利对于这个出口退税，我们认为它这个本身上是没有影响的。那么你这个返利本身在你的财务会计上应该怎么做？那你就按照财务会计的要求，把这个返利去作为你的收入，正常的去记录就好了。
明白。我们第四个问题是想问您，出口合同按照 DDP 条款成交的，但是出口申报的时候交易金额没有调整，却报成了 FOB，生产企业因此错误计算了出口退税的金额，这种情况下如何申请修改？海关的申报单据是不是也需要申请修改正确呢？这样是否会有骗出口退税的嫌疑？
这个我们在实务当中有过一个案例，就是说它的这个税率选择错了。那么这个就是前面我们给大家分享那个课件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叫内容不实，就是说你内容不实，单证的内容不实，这个是有风险的。但是单证的内容不实就会考虑到你的主观。你的主观到底是你所，就是咱们企业所说的这个错误了。还是说你主观上是故意去高报这个税额，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你所讲的我错误到我有这个骗税的嫌疑，实际上中间的这个工作是需要企业来做的。如果你们这个量非常大，额度很高的话，你肯定是要做这个更正申报的，因为内容不实，从税务机关的角度，它可以。你这种也算，但是如果说你从企业去陈述申辩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所说的内容不实就是你这个其实就只是说我这个货物有故意的，它没有这么多，我高报了这么多，或者说我这个货物根本就没有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涉嫌骗税的嫌疑。所以实际上这个金额的错误，因为凡是影响到退税金额计算的。这一部分，它都有可能会引发一个你的主观上是出于什么目的的这样一个风险啊，所以企业是需要关注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这家企业是自贸区的公司， 境内客户采购货物后自行清关，负担进口税金，付给我们的是美金货款，现打算给客户返利。自贸区企业同时有美金和人民币账户，根据客户要求可以用人民币返利吗？对我们公司税务上是否会有风险？
这个问题可不可以发给我？有点长。
最后您，好，稍等一下。好的，我现在已经发给您了，同时也再去读一遍。那么这个问题是，我们是自贸区的公司，境内客户采购货物后自行清关，负担进口税金，付给我们的是美金货款，现打算给客户返利。自贸区企业同时有美金和人民币账户，根据客户要求可以用人民币返利吗？对我们公司税务上是否会有风险？
我们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你的这个美金的价格，实际上你对外销售的这个价款和你的这个对应的发票上的进项的这个金额，就说你对于你的利润测算上实际上是有影响的。那如果说你采用了返利的方式的话，那你首先是不是你的就会引发你这个货物实际采购价格的一个嫌疑？那你首先要排除这个风险，这样的话就会引起你一个退税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结算的话，无论是返利还是你的货款，就建议根据这个双方结算的相关的规定去做，就是不要有一些特殊的处理，因为本身它也是一个返利。
了解。那么，因为今天的时间原因，我们进行最后一个问题的提问。是想问您，目前外贸企业的出口退税期限是多久？是不是放宽了时间？
出口退税是说我从多久申报出口退税吗？这个具体的，这个好像是有一个专门的文件规定的，会后我们那个再通过平台反馈吧，因为这个具体的太细节性了，我一下子有点忘记这个期限了，就说我什么时间之前必须要申报这个出口退税，它政策上有没有一个变化，我们确实没有关注过这个细节问题。
了解，那税率可能最后再请您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要到此结束了。
那我就把今天的这个课程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今天分享了一些案例，都是从税务检查、稽查和应对的这个角度来做的。其中有一个案例，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再加上本身是由于我们的会员类型比较众多，那么平台也是希望就是律师能够关注到各个企业的需求，所以如果有一些细节没有讲到位的地方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课件，因为课件的内容本身就是律师的一个智慧成果的一个体现了，就是它涵盖了很多我们做案子的一个经验。那么核心我们还是给大家再洗脑一次。好了，主持人。